有张正器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他昨天跟师母在这个带领这个长青团契。
我们非常感谢他昨日和师母一起带领长青团契的聚会，
非常的热闹，
非常之热闹，
很多东西可以吃，
有好多东西吃。
所以如果你是年长的，昨天没来你就 miss 了一些的东西。
如果你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昨天你又没来呢，你好像损失了一些
东西。好，希望能够其他的哈，你下一次哈，我们也能够一起的来到有啊聚会，参与这个的长青团契。
希望你下一次可以参加一起聚会。
啊，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啊张牧师，他今天要讲的信息是舍以德。
今日将时间交给张牧师，他今日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舍与德。
很高兴再一次回到我的娘家。
好高兴我再次回到娘家。
因为十年以前我曾经在这里牧会。
因为十年前我曾经在这里牧会。
所以每次到嘉恩堂来就是有回娘家的感觉。
因为每次回到嘉恩堂都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回娘家是什么感觉你们自己知道了。
回娘家是什么感觉呢？其实大家自己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啊。
我不在这里多讲，
因为今天乐平牧师给我的时间就是有限了。
因为今天乐平牧师给我的时间有限
啊，他已经是这个一再重申啊这个时间，所以我从来都不把表摘下来，今天我就摘下来放在这儿。
我从来没垂低个标，但是今天垂低个标提醒我时间。
因为这个顺服掌权者是重要的。
因为顺服掌权者是重要的。
你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你首先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是我们大家很喜爱也很熟悉的。
也都是我大家喜爱熟悉的经文。
有的人说啊，
有人这么讲，
他说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它是圣经中的圣经。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圣经中的圣经
啊，它是福音的精华，
是福音的精华，
这是有道理的，
这个有道理的。
你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
当我们仔细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他就把福音的真理简单而明了的告诉我们。
他将福音的真理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
就是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
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爱。
就是爱。
这个爱它是从两个方面表达出来的。
他的爱是有两个方面表达。
一方面是主耶稣因为爱舍身。
第一方面是主耶稣因为爱舍身，
世人呢因为爱得救，
世人因爱而得救
啊，所以这是非常简明非常精要的把它体现在这个经文里，
你非常简明非常精要地体现出来。
那么根据这个国语词典呢，
根据国语词典，舍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舍的意思就是放弃。
舍的意思就是放弃。
那么德是什么意思呢？
德又是什么呢？
这个国语词典解释，德的意思就是祸。
德的国语词典就是祸。
什么祸呢？
获了什么呢？
获得的祸。
获得的祸。
收获的祸。
收获的祸。
所以舍与德。
舍与德。
你们就知道它的核心的含义了。
它核心的含义是什么了？
舍与得这两个字。
舍与得这两个字呢？
不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广泛的应用。
不单止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广泛应用。
而且也与我们福音的真理关系密切。
也都与福音的真理关系密切。
意义重大。
意义重大。
下面呢，我们就分别从神和人这两个方面围绕着舍 与德来查考圣经。
我哋而家就以下做到神同人两个方面，围绕着写与德两个话题来查考圣经。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来看主的舍与德。
主的舍与德。
主舍了什么？
主舍去乜嘢呢？
主得了什么？
主得去乜嘢呢？
在新约圣经当中啊，
喺新约圣经当中，
直接论到舍的经节，大概有30多处。
直接论到舍嘅经节有30几处。
啊，从这些经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4个重点。
喺呢啲经文当中，我哋可以睇到4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第一，
主耶稣他是为了顺从天父的旨意而舍命的。
主耶稣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而舍命。
正如啊加拉太书1章4节所说的。
正如加拉太书1章4节所讲。
他说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这第一个重点。
这个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他是为了做万人的赎价而舍的。
他为了做万人的赎价而舍。
正如马太福音20章28节所说的。
正如马太福音20章28节所讲。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是他自己要舍的。
他自己要舍的。
正如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说。
正如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讲。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
第四个重点。
第四个重点。
他是为爱我们而舍的。
他是为爱我们而舍的。
啊，这个就像罗马书5章8节所说的。
正如罗马书5章8节所讲。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你从这四个重点当中看到，
在这四个重点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他是为了顺从天父的旨意而舍的。
耶稣为了顺从天父的旨意而舍命。
他是为了我们做我们万人的赎价而舍的。
他为了做我们万民的赎价而舍命。
他是自己要舍的。
他自愿要舍的。
他是为爱我们而舍的。
他为爱我们而舍命。
那么如果要问，
如果要问，
那么主耶稣他舍了这些，他得了什么呢？
他舍了这些，他又得了什么呢？
我们从刚才所分析的查考的经文，他舍了什么？
我们从头先所查考的经文知道他舍了什么。
他为什么舍？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就基本上知道了他得什么。
我们基本知道他得了什么。
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要得什么。
他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得什么。
这四个重点，
这四个重点
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都没提到这些问题。
他是为了顺从天父的旨意，他不是为自己。
他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不是为自己。
他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顺服天父的旨意。
他为了爱我们，
他为了爱我们。
他为了做我们的赎价，
他为了做我们的赎价。
他自己愿意舍，
他自己愿意舍命。
他没有想得什么呀，
他没有想到得什么，
是吧？那么如果一定要问他得了什么呢？
如果要问，一定要问他得了什么。
我们依据圣经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回答。
我们可以用一节圣经这样回答。
对上，
对上，
主耶稣顺从天父的旨意，
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
让天父救赎的大功得以成就，
让天父救赎的大功得以成就。
对下呢？
对下，
他为了爱世人，
他为了爱世人，
他是为了让人得赦啊的罪得赦免，
为了让人的罪得赦免，
不至灭亡，反得了永生，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舍，他所得。
这个主耶稣的所得与所舍和所得。
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人的舍与得。
第二方面，我们看人的舍与得。
虽然我们都知道啊，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从主那里啊，我们确实得了不少的东西。
在主那里，我们确实得了不少的恩赐，
得了不少的恩典，得了不少的福分，
得着不少的恩典，不少的福分。
但是我通过查考圣经呢、
我通过查考圣经呢，
还是让我很惊讶，
仍然让我很惊讶。
正像一首圣诗所唱的，
正如一首圣诗所唱的
啊，他说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
若将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叫你惊讶主的看顾，
奇妙看顾，
神主的奇妙看顾。
圣经当中论到啊，这个人得了什么的经文呢、
圣经在当中论到人得了什么的经文当中
啊，那些经文呢，
在那些经文当中，
数量之多，
数量之多，
内容之丰富，
内容丰富，
真是超过我的想象，
超过我的想象
啊。让我们就来数算，重点的数算一下，
让我们重点地数算一下，
我们得了什么呢？
我们得了什么呢？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的人得释放，
人得释放，
我们得了自由，
我们得自由，
我们得了真理，
我们得真理，
我们得了属灵的新生命，
我们得了属灵的新生命，
我们得了天父儿女的名分，
我们得着天父儿女的名分，
而且我们的新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
而且我们新生命或要得更丰盛
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得以成圣，
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成圣，
我们还得了平安，
我们得平安
啊，喜乐，
喜乐，
我们又得了主的保守看顾，
我们得主的保守和看顾，
引领，
引领，
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帮助
啊。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得以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
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站立得稳，
我们得胜有余，
得胜有余。
在将来啊，
在将来呢，
我们还会得以复活，
我们又得以复活，
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
我得到天上的基业，
我们得到荣耀的冠冕，
得到荣耀的冠冕，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甚至主耶稣还应许我们说，
甚至主耶稣还应许我们说，
他在启示录三章三十一节里面这么啊，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这么样应许，
他在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应许，
他说那得胜的，
那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多么丰盛，多么宝贵的恩典啊，
多么丰盛宝贵的恩典。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
其实我也都很清楚，
我们配不配得呢？
我们是否配得？
我们不配嘛，
我们不配得。
但是他就把这么多这么多现在将来永恒的恩典都给了我们，
他就将这么多这么多将来永恒的恩典给了我们。
他为了我们不配得，所以把主把这些恩典给主，把这些给我们，这恰恰说明他是恩典。
主将这些恩典给我们，恰恰讲明了这些是恩典，
这是主的大爱，
这个主的大爱
所换来的，
所换来的，
不是我们挣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赚取的，
我们是白白的得到的，
我是白白得到的
啊。面对这样一些 宝贵的恩典。
面对这些宝贵恩典，
我们再去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再去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我们就不能不心服口服了。
我们不得不心服口服。
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怎么说呢？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怎么说？
他说神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能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难道不是这样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看到过这么多恩典吗？
你们见过这么多恩典吗？
你听见过有这么多恩典吗？
你听过有这么多恩典吗？
你想过有这么多宝贵恩典会临到我们吗？
你想过有这么多宝贵恩典会临到我们吗？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相对于人的
所
得，
相对于人的所得，
人的所得是如此的丰盛，
人所得的如此丰盛，
而神要求人舍弃的，
神要求人所舍弃的，
实在是不多呀，
实在不多
啊。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舍弃啊归纳为两个重点和一些劝勉。
我们可以将这些舍弃归纳为两个重点和一些的劝勉。
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啊，就是人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
神因信称人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
所以人对神的信相信必须是真心诚意的。
所以人对神的相信必须是真心诚意的。
因为你不靠别的呀。
因为我们没靠着什么。
你之所以得救，
我们之所以得救，
你之所以称义，
我们之所以称义，
不是凭任何的东西，
不是凭任何事情，
就凭你的真心诚意的信，
就凭你真心诚意的信
啊。神清楚明白的告诉，
神清楚明白的告诉世人，
他说他爱世人，
他爱世人，
他没有说他爱世上的哪一部分人，
他没说他爱世上哪一部分人，
是所有的人，
是所有人，
不论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
无论你是哪一国哪族人，
不论你是好人还是歹人，
无论你是好人还是衰人，
不论你是坏人还是不义的人，
无论你是坏人还是不义的人，
都包括在他的大爱之中，
都包括在他的大爱当中。
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呢？
这一点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神又清楚明白地表示，
神有清楚明白的表示，
他说不论你过去现在的行为是好还是坏，
无论你过去或者现在的行为是好还是坏，
甚至你真是差劲透了，
甚至你可以非常之坏透顶，
只要你信耶稣基督，
只要你信耶稣，
他都一视同仁，
他一视同仁，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得到永生，
得永生
啊。所以神用了一个凡字，
所以圣经神用了这个凡字
啊。什么意思呢？但凡是，只要是，
意思就是但凡是，只要是，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都在赦免之列，
都是赦免之列，
都能得到永生，
都能得到永生
啊。你刚才我们读三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讲这样吗？
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这么说。
这个但是我们也要非常清楚的这样一点，
但是我们也都要非常清楚这里一点，
因为神也毫不含糊的宣告，
神也都毫不含糊的宣告，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
他说，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凡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信的人罪 就定了。
不信的人罪已定了。
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可以原谅你信心的啊高低起伏。
神可以原谅我们信心高低的起伏。
啊，你有信心不足的时候，
你有信心不足的时候，
你有软弱的时候，
你有软弱的时候，
这些神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宽恕，
神都可以原谅，可以宽恕。
当然你要认罪悔改哦，
你要认罪悔改哦，
你坚持不改那是不行的，
你坚持不改是不行的。
只要你认罪悔改他都赦免，
只要你认罪悔改他都赦免。
他能体贴我们的软弱，
他可以体贴我们的软弱，
但是
呢，
他绝对不容忍虚假的信，
他绝对不会容忍虚假的信。
他在圣经里边啊一再说，他说我到世上来啊我是柔和谦卑，
他在圣经里一直这么说，我来到世上柔和谦卑。
他很多时候都宽恕人，
他很多时候宽恕人，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啊，
你有没有注意呢？
他唯独不宽恕的是什么人呢？
他唯独不宽恕的是什么人呢？
他唯独不宽恕的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他唯独不宽恕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
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心意。
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
你的信必须是真实的。诚恳的，
你们的信必须是真实的诚恳的。
他没有强迫你去信，
他没有强迫我们去信，
但是他要求你真诚的去信，
他要求我们真诚去信，
这当然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第二点，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神要求我们什么呢？
神要求信他的人去传福音，
神要求信他的人去传福音，
这是命令，
这个命令，
这是大使命，
是大使命。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世上所有的人，
他爱世上所有的人，
他甘愿舍身去啊，这个做众人的赎价，
他甘愿舍身做众人的赎价，
他愿万人得救，
他愿万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
不愿一人沉沦。
我们作为蒙恩的基督徒啊，
我们作为蒙恩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可以违背神的心愿？
我们怎可以违背神的心愿？
哎呀，我自己得救就好了，
我自己得救就好了，
我管别人干什么？
我理其他人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可以这么做吗？
我们不能，
我们不可以这样。
因此
呢，
遵守主的命令去行去传福音是必须的，
遵守主的命令去行去传福音是必须的。
所以主对我们的啊，如果要我们他要我们做什么的话呢，这两点是必须的。
主如果要我们做什么的话呢，这两点是必须的。
第一就是你要真心诚意的信，
你要真心诚意的信。
第二你要去传福音，
你要去传福音。
一个信一个传，
一个信一个传，
这是必须的，
这个必须的。
除此之外神没有任何啊逼着你去做什么，
除此之外神没逼你去做什么了。
那么神为我们，神是不是真的是不逼迫我们做去做什么呢？
神是不是不逼我们去做什么呢？
啊，他不是，他真的不是逼迫我们，
他真的没逼我们去做什么，
他是劝勉我们，
他劝勉我们。
我们从圣经里面三个例子来看，
我们圣经有三个例子可以。
第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6章24节。
马太福音16章12节。
24节。
16章24节。
他说：“若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若有人来跟从我，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让我们注意这个经文里边有两点。
我们注意经文中有两点。
主为什么要用一个弱字呢？
主为什么用个弱字呢？
弱就是假弱，就是如果。
弱就是假弱，如果。
这就表明他不是强迫的要你做。
表明他不是强迫的要你做。
而是给人一个选择。
给人选择。
如果你愿意来跟从我。
如果你愿意跟从我，
你就要这样做，
你就要这么做。
如果你不愿意呢跟从我，
如果你不愿意跟从我，
我也没有要你做这个，
我也都没有要你做这个。
所以这是一种劝勉，
这个劝勉，
这是一种选择，
这个选择
啊。有的人说啊，是啊，这个主是这么说的啦。不过他这里边，就是对门徒说的嘛。
有人咁讲，主喺呢度系咁讲，但系对门徒咁讲。
我也不是他的，当年的十二个门徒，对吗？
我又唔系佢当年嘅十二个门徒。
这个不一定我要做嘛。
我唔一定要咁样做。
这个想法是错的。
嗯。咁样嘅谂法系唔啱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我哋圣经都可以睇到。
主耶稣不仅仅是对他的那个他所选的门徒所说的。
主耶稣唔单止系对佢个门徒所讲，
他是对大家说的。
佢对大家都系咁讲。
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我哋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他里面明明写的，耶稣又对众人说。
呢度明明讲，耶稣又对众人说。
就是后面那个，若有人要来跟从我。
呢个就系若有人来跟从我。
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
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四节，
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是这么说的。
这段经文前面是这么讲的。
他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
可见主耶稣的这些话是对所有的人说的。
可见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说话是对所有人讲的。
是对所有人的劝勉。
是对所有人的劝勉。
这是。这个第一个例子。
这个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
第二个例子是马太福音的十章第八节。
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
你们白白得来的也都要白白舍弃。
我们得救本是神的恩典。
我们得救本是神的恩典。
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是这么讲的吗？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是这么讲的。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所以你们得救的最根本的是在乎神的恩典。
你们得救的是根本在乎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之所以得救，
我们之所以得救，
最根本的是因为神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
最重要的是神将他恩典给到我们，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不是靠我们用力气用时间去赚来的。
不是我们的力气我们的时间去赚回来的。
所以它是恩典啊。
所以它是恩典。
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那为了传扬主的福音。
为了传扬主的福音。
我们花力气奉献金钱搭上时间就理所当然的。
我们奉献花上时间搭上时间付上力量。都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对主的救恩的一种回报，
也都是对主救恩的回报。
所以主耶稣用这句话来劝勉我们，
所以主耶稣用这个说话劝勉我们，
应该用抱着什么样一种心态去传福音呢？
抱着什么心态去传福音呢？
这是第二个例子。
这个第二个例子。
那么这句话里面不后面还有一个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吗？
这句说话的后面的句就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一句话呢？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说话呢？
有人一听背十字架，他就联想到苦难。
有人要听话背十字架就联想到苦难，
他觉得哎呀，这个太沉重了，这个受不了啊。
他说太沉重，受不住。
其实十字架的意义是非常的丰富的，是非常的荣耀的。
其实十字架的意义是丰富的、荣耀的。
我们仅仅是从苦难这个角度来看。
纵然我们在苦难这个角度来看，
神的教导也是很明确的。
神的教导很明确。
神他让我们怎么样，他对待苦难他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原则呢？
他对待苦难用什么原则呢？
第一，苦难都是他所允许的。
苦难是他所容许的。
没有神允许是不会发生的。
没有神容许是不会发生的。
他都知道。
他知道的。
第二，
第二，
神若让苦难临到人，
神若让苦难临到人，
他是为了熬炼，为了拣选我们，
为了熬炼，为了拣选我们，
让我们啊能够得到好处，
让我们得到好处。
我们经历过苦难，
我们经历苦难，
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们生命得改变，
成为美好，
成为美好。
这是他的第二个原则。
这个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神必定会给你一条出路。
神必定会给你一条出路。
他会搭救我们。
他搭救我们。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我真的是经历到这些。
我真的经历过这些。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苦难这么多，怎么就是一直神没有给我一条路呢？
为什么 苦难这么多，神没给我一条出路？
神给了。
神给的。
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方式。
他有他的方式。
我看见。
我看到。
所以呢，
所以
我们在对待苦难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
我们对待苦难时常有句说话。
只有我们经啊，就是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
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其实如果说你只是听到这句话，你不经历过苦难，你也不会明白的。
如果你只是听过这句说话，但是没有经历过苦难，你不会明白。
你只有经历过苦难，你才会明白它是化了妆的祝福。
只有你经过苦难，你才会明白什么是化了妆的祝福。
所以他要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他叫我们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他要把他美好的心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他要将他美好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
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说，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这么说，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疑。
我若要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啊，主耶稣舍命是为了世人。
主耶稣舍命为世人。
他舍是为了爱。
他舍为了爱。
所以他劝勉我们要效法他。
所以他劝勉我们效法他。
舍己的爱才是真爱。
舍己的爱是真爱。
没有真爱怎么可能舍己呢？
没有真爱怎样舍己？
如果你隐藏有私心，
如果隐藏有私心，
那不是神所要的。
那不是神所要的。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
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
你那种所谓的爱，做出来给人看的爱，
那些你所做出来的，做给人看的爱，
不过是枉然，
只不过是枉然
啊！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的劝勉。
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至三节所讲的劝勉。
所以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提出来。
神并不强迫人去舍。
神没有强迫人去舍。
啊、他是劝勉人去做。
他劝勉人去做。
好了。以上就是啊，我们从舍与得，从神和人这两个方面所查考的。
以上就是我们从神与人、舍与得这两个方面所查考的。
下面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小结。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小结。
主耶稣所舍的是人不能比的。
主耶稣所舍的是人不能比的。
如果说主耶稣有所得的话，
如果说主耶稣有所得的话，
那就是天父救赎的大爱得以成就。
就是主天父救赎的大爱得以成就。
啊，救赎的大功得以成就。
这个天父救赎的大功得以成就。
那就是罪人得救。
就是罪人得救。
得永生。
得永生。
而人所得的。
人所得的呢？
是丰丰富富又丰丰富富的恩典，
是丰丰富富丰丰富富的恩典
啊！神所要求于人的，
神所要求人的
啊，唯有真诚的信和广传福音，
唯有真诚的信和广传福音。
他劝勉人 要舍己去跟随他。
他劝勉人舍己跟随他。
他绝没有强迫之意。
没强迫之意。
蒙恩的在座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在座的蒙恩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了那么多的恩典和福分。
我们主就得到这么多的恩典和福分。
可是我们为主舍弃过什么呢？
但是我们为主舍弃什么呢？
我们又舍弃了多少呢？
我们又舍弃了多少？
我们面对着神的大爱，
我们面对神的大爱，
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
我们应该好好思想，
好好的啊，在神的面前去啊认罪悔改。
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有感动，只有感而没有动。
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有感而没动。
好，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
最后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
最后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罪人是因为主耶稣你舍弃一切，甚至舍弃你的生命，我们才得救得永生的。而且我们得到了如此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实在要凡事谢恩，永远感恩。我们要决心立志效法主的榜样，舍弃自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做你的真门徒。我们拒绝一切假冒为善，我们要爱你更深，我们要爱人更真。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也随时帮助我们。以上的赞美感恩仰望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谢谢。
我们谢谢。